玩的
吗？
毕竟
再说一个老的
刷怪。
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
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
谁问你？
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和周报。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游戏频道的和周报节目。今天是10月29号，哎，随着你们怀念的 EDM，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哦，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萝卜，
我是四少，
真有激情，我是引擎，
我是娃娃。
一听这调就知道谁来了，确实是。
又听一遍。
哎，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我在上大学之前极其讨厌电子乐
啊，
我是在3年前还非常讨厌电子乐。就是两三年前就开始 EDM 各种光光，
我至今都讨厌电子乐。
我还真不是说认识钟情之后说就是受熏陶或者老听电，不是，反正听合成器音乐不是。我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讨厌这个电子乐、电子琴这些所有的这些。
我听不惯，
那听经典。
然后岁数越大之后越喜欢听这个
啊，喜欢听点激情澎湃的，
就喜欢听。对，
也不是，我以前听金属。
这不是激不激情的事，就那个动静。
我觉得对，有一段时间不喜欢电子乐的音色，
生命得需要点律动是吧？
那后来就开始听什么 dubstep 什么的，然后对
张卫克那种
techno 什么的，咔咔的咣咣的，就挺喜欢听那个装修员动静，
就是想撒银。
对对
对，
那听听配对那个一歌吗？
对啊，
配对
狂听啊！
现在只想听东欧后摇了是吧？
对，
想撒银。好，那就是2024年11月的最后一周，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的。有趣的事情
是，首先我们要说一个口播，是一个军事对战集换式卡牌游戏，叫 Cards， 在这个 Steam 上已经推出了，移动端和
我怎么这个
卡包
的，好像虽然我不玩
Steam， 就是新更新，其实就是它有个新的那个就跟炉石一样的这个环境更新。
它以前不上 Steam
上
Steam， 但是它在去年更新了移动端，而且是双端互通的。
是的，这是个免费游戏啊。
Cards 是一个非常非常给劲的，
这我正经玩过
电子卡牌，
名气很大，反正
是
对。
它是二战主题，
是就你们军屌玩的卡牌游戏，
对对对，
也不是，
我觉得是，
我甚至忽悠八号来玩过，就是他，因为他
其实还是挺好玩
的，他对军事毫无兴趣，但是他觉得好玩，所以他玩了一段时间。
Cars 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运营了有一段时间的一个
电子
卡牌，是一个典型的那种 CCG，就是没有集换，但是有收集，就炉石那个逻辑，
抽卡、
开口包，
对，
收集。然后在玩法上，它比较特殊一点，是因为它是二战的主题。它有个阵线的概念，就是这个，虽然大家看起来还像炉石一样，就是面对面坐着，但是呢，这个战场的棋盘本质上分为三个区域，分别是两边玩家的基地的这个区域
和前线，
以及中间的前线。
对，
不军旗吗？
哎，对，就是军旗。
军旗加炉石，
对，就是你必须要有你的陆战单位占据前线之后，你的陆战单位才能攻击对方的基地。
对
啊，但是同时还会有一些机制，比如说这个战略轰炸机这样的卡牌，或者炮机这样的卡牌，
它可以直接去打，
哎，直接打对面的后排和打这个对面的基地。
有计时要素吗？
没有计时，是回合制的。
有计时不黄战扔了吗？
对。然后除了战线机制之外当然它配合战线机制，它就是有一些单位有那种就是那阿古斯防御者那样机制，就是它一个步兵会防卫两侧的单位，或者是
加嘲讽了，
对对，或者比如说这个单位就有嘲讽机制等等等。然后除此之外，这个游戏的法术力系统也比较特殊，是因为它的大部分单位行动也要消耗它的所谓的叫指令，我觉得叫指令点是吗？
是，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法术力打出需要消耗法术力。同时，如果它是一个坦克，你要开赴前线，或者是对，比如说你前线已经被占据了，你的坦克要向，比如说对面占据前线的轻步兵发动攻击，也要消耗这个指令点。有的单位是部署很便宜，但动起来很贵。有的是正相反，类似这样。
我觉得这游戏对我来说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里面所有的单位的那个卡。
对，
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部队编有编制的。
对，
然后它的卡画是用的宣传
对当年
战时的战时海报，非常的给劲。
是，尤其是那些苏联卡，看的太开心了，实在是。
英国的那套就是那很有名的 Keep Coming 那套，
美国是那个
对
那种的。 什么这个空降师啊，那个坦克旅啊，是吧？
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美国当时很有名的一个那个女性进攻厂，那个你记得露西秀、那个
哦、对，
啊、
干加加油
干的
那个
卡牌，非常的给劲。
对，然后他这次新更新的那个卡牌包里面就有这个二战的苏联的 T 三四，
嗯，就是
看一下，
他在
特三四，
特三四，
爱叫啥叫啥，
我替你
爱叫啥叫啥，别那么叫这
儿，我从来不叫这
儿，
好吧，老白叫这儿，
真恶心啊。然后那个。它的每一个，它的每一个主可以作为主要阵营，本质上是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是有非常鲜明的特色的。比如说我刚玩的时候，苏联就是以特别强大的步兵出名了，集团式的步兵冲锋。
它规则是有个大本营打爆是吗？
对对
对，
就是二十几三十几就大。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完全不是
这样。对对，其实现在已经、
环境变化很多了。
然后你说那个就是你选哪个国家，相当于炉石选英雄嘛？
选英雄，对
对、
哦。
然后比如说英国呢，英国有很好的战机。和炮，和船啊，步兵就相对于菜逼一点啊。美国呢有非常强大的后勤能力，小德那套你知道，报废
啊，明白？
战争债券你懂吗？很好的
船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这个画大饼的状态。
OK， 除开这个玩法上这点，其实有我观察这个游戏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感受，因为我不是玩的特别细的，我 cards 不像那个炉石那样超过那种标准的勾住卡住打上强度的那个东西，但是cards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风味先行而且立住的就是游戏。
说到风味先行就得提到他们这开发组，
对，就是
其实是一群、
哎、是这样的
一群 CCP 老兵。
因为我关注这个游戏，我感受到 cards 这个游戏的玩家社区的就是几次迭代最后稳定下来。比如说我关注 Cars 的原因是这个组是个冰岛的开发团队，
对
对，
而冰岛实际上原来就有 EVE 的开发团队 CCP， 就是那波老
冰岛国企
老 B， 对，而且是 EVE 最早一波老 B 出来做的。
然后你可以去官网看他们的那个拍的照片，这帮人这个味儿这个冲啊，
对，就是那样
二战军宅的那个味儿，我天哪。
然后
他们国家也没参与过，你说这玩意
是呢，然后就喜欢整这玩意儿吗？
客观景观化这东西吗？
吓你妈掺和去。
所以很逗的一点是我记忆当中 Cars 的第一批玩家群体，以比如说 EVE 老登，和比如说寻找炉石代餐的玩家为主，
难民，
对，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作为一个电子卡牌，其实一般电子卡牌在玩法深度上或者玩法多样性上，你是很难跟炉石磕了，
是的，
所以在我观察下来 ，Cards 逐渐的，因为它的那个封面这个种就是战时宣传画的这个风味非常重，然后包括它的那个。这个机制上的那种对战场的归纳，所以它逐渐其实它的核心的玩家群体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二战爱好者。也就是说我觉得 Cars 的玩家社群有一点很逗，就是它少很多纯粹卡牌玩家中那种踹号的劲儿，你知道吗？就是他不只有天梯的这个冲网鼻，
就是大家追求的不是这个，
有很多人玩，对，玩的是要那个国家甚至是多国家组合之后的那种联动的一种历史上的那个质感。
我们把这个事平移到炉石里，就是有一群因为喜欢魔兽，
对 role play，
我玩炉石是为了魔兽的人，是吧？
就是直到我觉得直到现在，这种就是历史爱好者依然占 Cars 玩家群体中很大的比例，以至于就是虽然 Cars 在我记忆中存在过一些，比如一更新。导致退环境或者什么，玩家其实会抱怨说我很喜欢的卡那血的跟傻逼似的等等这样的事儿，但是其实很多玩家还是留在这个游戏里，要这个二战的这个质感的氛围。
他就找到了这个服务方法了，他这游戏里所有的卡牌互相攻击，那炉石就是拿俩框一撞，
对，
伤害越高撞得越狠。
对，
这游戏里你是这个步兵旅还是这个坦克旅，
嗯，
炮兵不同的这个单位对敌人发起攻击的那个攻击特效和音效，直接就是这个单位所使用的那个武器，机关枪还是冲锋枪还是步枪，
就是它的表现
还是
味儿特别对劲。
对，它是就是服务于这个风味的，这东西都是。
然后比如说，它中间前两年有的时候的更新是很有想法的，通过更新一些这个所谓的隐秘战线、副阵营、子阵营，就是来表达这个敌战区，比如说法战区啊，或者波兰的抵抗啊、运动啊什么的，就类似这样的。机制特别妙，我觉得这些是很妙的。如果你真要把它当作是比如说高度竞技化的对战电子的卡牌来看，它也许确实有一些设计上的灵性是不如比如说暴雪这样天天拿炉石使劲折腾，可能比不了，但是它绝对是对于二战爱好者来说有一种独特的趣味，
对，
这点是非常妙的。然后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是 Cars 是一个 中文社区很火热的同时，对中文社区非常重视的游戏。
哎，
我记得 Cars 开始正式运营，就是环境开始迭代了之后，它有好多次的官方的锦标赛的冠军是国人玩家。
哦，这还挺难得的。
对对对，然后它不像，说实话，我在 Steam 上看过很多这种中小型团队对待中国市场的态度，其实是有点躲，就是他直接就锁住，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中文市场打交道，他就会有一些其实近似于无意识的歧视行为，
对，
或者是让中文玩家不高兴的这个行为。但是 Cars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中文市场，虽然他可能感觉自己不够懂，不能特别好的运营它，
对，
但是
他在尝试，
他在不尝试的情况下，对中文市场依然非常友好，
对，
就比如他看到中国玩家很爱玩，他也很高兴，然后中文也就出，然后就是试着去运营，而
对他还创建了 B 站的那官方账号，
然后后来就是逐渐的试着去跟这个 Cars 的中文社群有这个互动，这个部分我觉得一直做的都非常非常不错，
嗯，挺好的。
对，
包括你现在经常看那个 B 站的 Cars 的视频里，有很多是那种角色扮演式的风味啊，用苏联打德国啥的，然后打出某些场面，就是这些是很有趣味的。
嗯，
所以说就是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玩的。
对，大家看我们这个新闻页面，它还会有抽奖，先送你这个卡包呢。
嗯，比如新环境上嘛，
对，
然后有新的主题之类的。
嗯，
强烈推荐啊，这个真的非常棒。虽然我没有太玩的特别深，上强度之后这个游戏还是挺累的，因为它毕竟它的核心机制本质上还是仆从呼唤。
嗯，
所以说还得算啊，还是深度也不用太担心。
嗯。
很棒，
那我们就这个说到这儿
啊。
我们下一个是要说一下我们机组的，我们机组正在进行这个年度游戏的投票啊。大家听到电台的时候可以去投投看，
投一投啊。
对，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集合的各位啊，选出的这个投票结果会是什么？
嗯，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在机组。
TGA，
我就要投不死王子，我把所有都他妈投成不死王子，操！
闪
啊，
闪了呀！
就上给玉璧扇眼儿的。
行，那就接下来说一下本周的一些新闻吧。
好，
嗯，首先肯定是国行那个任天堂 Switch， 国行 Switch 它要停止，eShop 商店还有这个其他网络服务，对，要从2026年3月31号开始到这个2026年5月15日，在这段期间要逐步停止所有的网络相关服务。
嗯，
哎，
嗯。
挺美，对
对，
这个其实大家我觉得早就猜到了会有这么一个结果的事情。
我这样说这话，完有人说，哎，那就是有人玩国行，反正我不管，我就说了，
他是
停不停没影响，我就这么说了，哎，
就确实停不
停。就是有另一个角度，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双十一刚过，
嗯，
国行 Switch 刚刚大促销过，
哦，这
刚促销完，然后就来这么一出，
嗯，国行 PS 也可以停。
嗯，
有点心疼这个刚
然后
国行
的，是的，
大家别忘了，就是2019年12月上的时候，那个国行 Switch 上的时候画了很多很多的饼啊，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实现啊，大部分都没有实现，虽然做了很多努力吧，做这个社区
工作还是很
对对
对啊。我记得今年才上了那个去衣去皮，好像都是今年是刚上的，
嗯，对，
开玩笑开玩笑，我说 PSN 可以停，大家也明白啥意思，对吧，就形同虚设，没有人真的去玩国行的这个，是吧，
对。
但是呢，咱们得说，所有的这个你是中国索尼的也好，上海的朋友也好，还是这个任天堂是吧？和这个腾讯合作嘛，对吧？做这个事情肯定当时愿望都是好的，
嗯，
想推广，想要把国行做起来，把这个国服做起来。但是呢，各种各样的情况很复杂，我们都知道现状就是这样，
哎，
啊，所以也理解，
嗯，
祝福，
对，
看下一步弄成啥样，
没办法，
他们
玩家也没办法，
对，
他们也没办法。
国行那个 Switch 为了给那个玩家补偿。推出了一个叫做回馈计划的东西，
嗯，
就是所有使用这个微信账号登录的这个 Switch 账号都可以免费到微信小程序领4款这个任天堂游戏。
OK，
对，都
是，至少你可以玩一下无敌的超级马里奥奥德赛。
对，
有
4款国行能玩的游戏，
国行能玩的游戏，
对，
嗯，就马里奥兄弟啊，超级马里奥奥德赛，啊，
难怪订4款，
对，
确实订5款也不好找。
几乎都是马里奥卡丁车，
你现在比我脏说话。
就得这样，就得要这
个，我也发现了，
激怒所有人啊！
我还想说呢，就是我一直觉得吧，育碧能活到今天呀，啊，国行有帮助，
哦，是吗？
武力全开真的是卖得太好，
是，
哎，还真是，
哎，武力全开不送啊，
哎，完了，因为都知道都买了，
看出价值了吧，
对？
对，因为我身边有朋友确实是买国行，而且确实主要是玩武力全开，
是很多，啊，我这身边也有很多，
还有玩马车什么的，有这些的，
对，这些。
马车，然后耀西，还有这个灵活脑学校，都是很适合和自己的父母一起玩玩。
嗯，
对，这个关服务，其实大家评论区底下吵得非常的厉害，已经200多号评论，
有啥可吵的？
吵，那真是
说不应该关是吗？
说不应该关，说什么说国行都成勇士变劣势什么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我感觉没算吵，就是大家觉得
单方面输出了，
对，输出一下，
没有再吵，
就开始嘴一嘴。
对，
不，这个事儿他们想指责个谁吗？还是什么？
骂腾讯，
骂
任哪？
就是国服这个状况，也不是说人家国服不努力做这个事儿，难道大家不理解吗？
我也觉得，
但我觉得他半死不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可能早就预料到会总有一天会出现这么一条新闻。
那倒是，也是
有一个对照了。3DS 是2023年3月停止的 eShop 购买服务，2024年彻底关的。
Okay.
然后它是2011年的机器，然后任天堂那国行是2019年的，所以就
而且这个网络服务啊，不是说光买个游戏这个。并不是说光有这个审查机制哈，导致说游戏少的问题。你这个网络服务什么的各方面，在咱们这个市场都有些特殊情况，确实不好推广，很难做。你这个能有那个没有，那你这东西就说白了形同虚设嘛。那确实没办法，我们只能去玩有这些服务的这个渠道。
而且他推出这个时间点啊，就是这个公告的时间点还挺玄妙的，因为我们众所周知，明年这个3月之前肯定要出这个 NS2 的。对，然后这是不是意味着可能明年 NS2 如果它有国行的话，是不是要换这个运营商之类的？
都想到这出，我的妈！
但是我觉得吧，可以紧接下一条新闻，就是
网易啊，加入战网，
那人给谁吧？加入战网太带劲了。
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人家有这个官方模拟器这个服务，这个在其实你作为 NS 玩家，我觉得尤其是老一点的游戏玩家，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服务。
嗯，但可惜国内就。
但你说那些游戏，你说你怎么处理不了？因为那游戏从来没在国内发行过，
是的。
你要你一个去给那个模拟上模拟器上的游戏去过审吗？那玩意儿，他连中文都没有，
是、
就
是、是这样。
有很多服务根本就不现实，就是没办法，国服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啊。
虽然这事儿挺让人愤怒的，但是国服确实在那个玩家社区里做了一些努力。
这可能对于就是最早购买了这个国行的这个朋友，可能确实没
哦。还有人吵，就是你们都是这个忽视这个，就反正就是上政治讨论就不说了。
对，
但基本上就这点逼嗑，反正
就之前双十一刚刚打折促销了，我亲眼见到了。想想双十一买的人什么感觉？
但是买游戏的话，还该玩就你买过游戏，不是说不让你
玩
了、
但是还有挺长时间，还有两年呢，快两年。
嗯，
对，所以还可以现在玩一下、
提前挺多告诉你了是吧？
对，
我也不坑你，
玩一下这个无敌的马里奥奥德赛啊！
是的，
还是免费的，挺好的。
要不那国行把马岩也上了嘛？那马岩也是现在就他是不太好买了。
哦，是要
银河确实。哎呀，为啥？我觉得他们这个下一条新闻这就还能接上。
嗯，
腾讯啊和英特尔推出裸眼3D PC 掌机
，OK，
叫 Sunday Dragon 3D One。我操，
名字那么长，
这个很搞啊！他上午刚说要推出这个3D 掌机，下午就官宣跟这个 NS 掰了。这个
对，这个时候这个新闻吧，就是我从玩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胡闹。它是一个11英寸带两个手柄的掌机，
巨大，
11英寸
啊，
对，巨大一个。就是它有个宣传视频的俩模特，
11英寸，
对，
我笔记本13英寸，
对，
他把
你笔记本太小啊，
是，
我这就是13英寸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那个两个模特，就是手上拿着手上玩，他那个胳膊上的肱二头肌整个全暴起，
对，
特别。
那我再买一个，
哦、对，
一边喝蛋白粉一边玩，
你更别提他给这所谓的掌机配了很高的分辨率，然后。
但这个事儿我说啊，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是很多跨时代产品出的时候都被嘲笑，
是
啊，是吗？
但是它并没有这个所谓跨时代产品具备的这个很先锋的特征啊。
都给你录下，现在这咱们这都是有
对，都成为历史。
它这个最大
到时候已经成了，你看你们
哎
，Sunday Dragon 三
Three D One 啊，
简称这个日龙三 D，
不是它这个名字还很搞，它简称是 SD 三对吧？然后倒过来就是3DS
哦，
这个致敬，
致敬，
有点搞，同样的。都会这个裸眼3D 功能是吧，
就是全球首款这个什么3D 裸眼 3D PC 掌机吧，
啊，
是
太裸眼 3D，
对，它是裸眼 3D、
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全球首款，
不闹
的，为什么要致敬 3DS， 就是全球首款
okay, 就是欺负现在玩家又没怎么玩过 3DS， 不知道裸眼 3D 多难受，
你是不用小红书
哦，是吗？
现在玩家可熟悉了，
小红书全是
3D， 那现在小红书的朋友们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觉得那裸眼 3D 好使吗？舒服吗？眼睛不疼吗？
我当时咱们讨论 3DS 那个年代就多少年前了，我就说我从来不使那玩意儿，
对啊，
拿我就关了，我看着
我当时开着玩星光神话给我打的
迷糊，哎，那
眼珠都炸了，
评论区说你这什么这撒呗，
就
是我就用我玩什么时候我全开着，我玩、
哎、玩啥开着能好受啊，
玩怀文章
那个马里奥三 D 那个可以、
是吗？
那个是可以的，
那
个是
游乐场，
我就想问这位朋友，你现在你医药费有没有人给你报？ 你上不上医保？
眼睛还好吗？
我当然也许腾讯要的这个现代解决方案肯定会好一些。反正当年 3DS 那个裸眼 3D 体验非常的恐怖。
他那解决方案，他专门开了一个什么技术大会，全部讲了一遍，
讲了一遍，
然后大家感兴趣。
而且有个前提是，任天堂是最会用这种技术。
哎，
他也没用，没明白。
任天堂一来是奉行一个准则，就是我只使便宜
且好用、
最成熟的技术，
最成熟、最好用。
而且当时他为裸眼 3D 确实就像
做一套东西呢，
有确实有一些经典的，有就是结合
AR 有小游戏，
结合技术做出来的游戏，
然后卖的游戏里都带 AR 卡片，就是全都生态全都
就是任天堂是最会硬件软件结合的，而且真的做出好东西来了。
而且对于硬件是
都没把裸眼 3D 这玩意儿推下去。
是的，
对啊。所以裸眼 3D 在没有配合它的这个相关游戏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个噱头罢了。
我记得当时《星光神话》就是主推裸眼 3D 的，所以我真的开着裸眼 3D 打的，那真是
马里奥 3D 那个就不开 3D 直接玩不了，它有些那个解谜
机制是那个
解谜是必须要那个 3D 来的。
对。然后他列举了一些他专门优化了这个3D 裸眼 3D 模式的一些游戏啊，
对，
他包括这个《暗区突围无限》《剑灵》《流放之路》和《天涯明月刀》等端游。
暗区突围无限是啥？是那个 PC 版的
PC 版暗区突围？
哎我天，
没事，
不是那个不开乱三 D 就够那么费眼。
你当然体感，人家为弄挺好。
对，
完了微软啥跟着学，跟啃奶啥的。
这么学
吗？啊，当时就陷在了客厅里，就是。
对，
所以说这玩意儿嘛，有些路子就是人家做到极致的人也没整明白。
是，
就是
就 Kinect 作为一个极其牛逼的识别摄像头，
对啊，
唯独玩游戏不行，就是微软就
我是 Kinect 重度用户，当天玩那个复仇者联盟在里边，
哦，那好玩了，
巨不好玩。
看这体型也是没坚持下去，
但凡坚持点，
对啊，
太狠，
你辜负了微软，
谢谢你，
人身攻击，对，以后集合的节目的核心就是人身攻击。
一会儿我想着怼回来啊，
对，好，看下一个，
尊重祝福，还是那句话，很多划时代产品，
哎，
都是反正
因为我跟你说，
期待打脸，
我作为一个。天天攻击 Steam Deck 的玩家，我承认现在 Steam Deck 还是能用起来。
对啊，
还可以，
多好！
但是还是很他妈沉，好吗？就是
Steam
Deck
挺好。
我拿到手里的时候，它已经出乎我意料的轻了。
嗯，
然后我也真的成为了相当重度的 Steam Deck 用户。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要抱怨，这玩意儿真他妈沉啊！就是，所以
Steam Deck 我不知道，反正我买了之后吧，我
用了好久，
很后期买。我发现有一点，就是那玩意儿不玩游戏吧，摆了也挺高兴
啊。是是，
就是
它
那个做工啊，各方面确实就是。
但是我还是想说，就当时 Steam 刚出的时候 ，Steam Deck 刚出的时候，我喷它的几个点，我到现在我也没太适应。就比如说最右边的键
啊，那个 B 键
，B 键喷出来一点点啊，太难受了。直到现在我也觉得很难受啊。
嗯。
但是 Steam Deck 生态确实很令人愉快啊，
包括它你建成，然后哎呀，所有东西那个手感，确实，虽然它性能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就感觉我别的掌机，因为咱们也有，我也上过手，确实那个 Steam Deck 那个人家
就是，所以我觉得
考量过，
就是按理说高性能掌机，我觉得应该方向应该是比 Steam Deck 的轻点，而不是
对，
给我上11寸的，我真是
做成这种
看着害怕，
带手柄的笔记本的这种。
很多玩家说索尼应该继续做掌机嘛，怎么
是啊？我觉得是，
我甚至表示理解，甚至就是不做也行的。我是这个态度，是因为啥？因为我觉得掌机跟高性能，就跟我一直说，我说这个除了学生在寝室里有没有特殊场景以外，那个游戏本到底是给谁用啊？我一直就靠
我出差呗，
就是这个便携性。便携性和高性能，我觉得天生就是这个
是冲突，
往左和往右。
那现在不是要调和吗 ？RLG
啊，
华硕都使劲儿嘛。
是，那电脑这块有一些特殊需求，这个我就理解。
对，是。
但是你说掌机这是专门玩游戏的，
嗯，
所以我觉得高性能啊和掌机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有的是。
反正
到现在为止，我
这就是古典掌机玩家的观点。
对，
我也有点这个，
对，
我也有点这观点。
我就倚老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吧，走行不通。
但是我为什么喜欢 PC 掌机呢？就是我是觉得有一些在电脑上游戏在 PC 掌机玩特别合适。
它跟高性能没关系哦。
对，
你说合适。这些恰恰不是需要高性能的，
对，但是他在那个普通掌机上也玩不到，就比如说你在 NS 上玩不到《真女神转生 5V》，对吧？
啊，是
这款游戏我就是在 Steam Deck 上玩的，它真的很合适。
然后还有就是在，比如说在 Steam Deck 上玩《荒野大镖客二》，体验出奇的好，
对吧？
这点是
你说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有问题，就是可能 NS 的后期机种出太慢。
哦，
啊，或者是 NS 这个虽然不走高性能，但你性能也太差了一点，这个跟这些有关系。但是呢，并不是说一定要一个特别高性能的便携设备。
你看 Steam Deck， 其实我最后赢也是赢在类似
Steam Deck
生态上，
依然有电力的问题。
啊，是
啊，这个确实，
就它已经很好了，各方面都已经尽量平衡了。但是那个稍微玩就是需要性能的游戏，那个电掉的，就是
对 Steam Deck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牛逼的解决我痛点的点是。社区做的按键适配特别
牛逼，
对，有些游戏真的你觉得拿手柄或者是拿这个掌机是不可能玩的，结果你会发现民间社区里给你做一套 那个交互之力作、
嗯、
就是这些玩家他可以制作一套映射然后传到这个 Steam 社区上，
对，天然用 Steam 社区那个把它撑住、嗯、
那你不觉得这个是他 Steam 就抛开硬件之外他 Steam 本身做到一定位了，甚至那些黄色号游戏大多数都体验都还可以，是因为 Steam 直接就你不用管啊，我直接有一套就是 Steam 适配给我 Steam 的那个手柄系统、
就是
嗯、
这个逻辑本质上就跟龙马说那个掌机其实说到底是玩游戏那个地方很重要，本质是一种东西，就 Steam Deck 实际上就是你玩游戏还是方便，然后它不是性能厉害，就是这个点、
嗯、
所以说
而且 Steam 那一套东西我就现在比主机那几家做的都好，
是那大屏幕那玩意儿
就适配啊，是吧，各方面什么的
交互啊，
你看 PS5 那个 狗屎系统，就我真的我都骂多少年了这是、
嗯、对，我建议微软就是把那个对 Xbox 它的产品线给砍掉、啊、
Xbox 我就不说了，
对 Xbox 那个系统现在更的我真是妈没得用啊，
嗯
嗯，
所以说你看腾讯入局他选的点就是裸眼 3D， 你就看他能不能把裸眼 3D 撑起来，
嗯、
哦、腾讯就烧一烧呗，
嗯，
让他探一探路，
或者比如说推推网游的体验，
嗯
嗯，掌机网游掌机，
哎你别说这个东西玩网游可能还挺合适的，
是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出差背笔记本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想打猫世界，
但除了 iOS 14以外哪些网游是用手柄玩的，我知道 iOS 14很成熟，
它不仅是有手柄模式，就是它可以像 NS 一样把手柄拆下来，
嗯，
然后你再带一套无线键鼠，
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有剑网你看现在有剑网三的手机端，
对，手机
双端就是纯触屏是一种解决方式，
但我觉得这用户不重合、嗯、
啊，是不重合，反正就是
我现在就是那个老头 看手机的表情，就是
对，
一掌机完了把手柄都拆下来，完配一套键鼠是吧？
对对对
反正我是觉得这玩意儿成不了的、
嗯。你知道豆哥用电脑模拟器玩剑三
的
手游吗？
而剑三手游是双端互通的，
对，
就是一个游戏，
这是真网游玩家。
我也很认同，我剑魔世界出一个，
以后我说雪豆，我一说我就夸，就是都说好，
对，就是好，
雪豆就是牛逼，
对吧？
对，我也就希望掌机能玩魔兽世界，抱歉你失敬
啊，还是喜欢掌机，主要是另一条新闻，这个彭博社的消息说，这个索尼正在开发 PlayStation 的便携式掌机，
好呀，
在早期阶段了。
不是我串流的东西了吗？已经
那
他的意思是不是做一个类似于 PlayStation Proto 那种串流掌机？他是
正经
做一个真的能在旅途中游玩的，
对，
像 PSP 一样，
对 PSV
对
PSV。
因为我特别振奋，就是硬件的地方做掌机最振奋的点，还是说回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于情于理它都要适配生态，
嗯，
它都要针对
掌机要和自己的游戏。
如果索尼做了再做一个掌机，然后就他妈硬适配，我真的会非常失望，真的，那不差你那一个。真的
而且你这种纯走高性能的，还面对现在一个新的这个整体环境，就是一个智能手机，
对。
非常普及且大家都用高性能手机了，大多数年轻人啊
是、
嗯、
就是会愿意投入很多钱在手机这个设备上，
对，
而且手机游戏已经形成生态了，
对，
它有它自己一套玩法，已经不依赖于说什么虚拟按键什么这个了，
而且手机上甚至有已经有了一些传统的老的主机游戏移植 iOS 这样的生态了、
哎、
对吧，
是的，
你说你便携主机你要填补这个碎片时间，我们碎片时间都在玩他妈那个，
我甚至可以在
方舟、原神都玩，
我可以在 Pad 上玩《博德之门》
啊，对呀、
啊，对呀、啊，你现在还能在 Pad 上玩刺客信条，
重点是
他能玩
《
生化危机》，
对呀、啊，
尊重，我就想说这事，什么《博德之门》《生化危机》这些往手机上做，特可没吃着好
啊，对，
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不惜的玩你那破奔三 A， 操，什么玩意儿啊？
说
我觉得他可能只是个技术尝试，你知道吗？
能他妈抽卡吗？能抽里昂吗？
好像不能，
对呀、啊。
谁要抽李昂？你也是有病、啊！
你都生化危机要
抽
出
来打王是不是？
哎，对哈，抽 Ashley
啊，对啊。
所以有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掌机像 3DS， 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那个社交的功能。
对，
什么擦肩什么，我觉得那非常非常好。
这是现在年轻人最不
需要的东西。你跟手机比社交，我你可真行。
没，就是手机太
老任、啊、
太笼
统，
老子打的就是精锐，是不是、啊？
老任通枪好。他总觉得脑海中存在一个画像，就是年轻人又爱户外，又爱社交，又健康向上，又玩游戏。
不是，就是那种体验，就是你出把那个掌机，你们大家都是这种外向人，就是对于我是内向很
外向人，卑鄙的外向人，
不和别人说话那种，很少跟别人说话，就是带着掌机。
你看新闻节目，张嘴就
对，张嘴就
够脏了，
张嘴就骂街是吧？
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啊。
就是你把掌机带出去之后，然后擦了肩，然后你遇到了别的人，然后你发现你们在玩一个同一个游戏，就是这种感觉是掌机独有的。
能咋
的？满街都玩原神的，
你说
怎样的？我们原神简直、
啊、你也玩原神，
我们原神的地铁上一车都在玩原神、
啊，
我们说过一句话吗？
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就是有啊，也是一小部分人。
对，就是我
这个我支持萝卜，就是他那个有点太理想化了。对，理想中的那个就是善良的人们，
已经走远了。
我觉得
善良的小孩们一期一会的那个时代，
我觉得我想说这些人还是有，但是确实是作为市场的话。可能占比比较小，
哎、对，我只说这方面，
对，
至少来点吧，来点，
来点挺好的。
对，就是游戏确实能改变人和人的这段关系啊，就是
还能可能就是
当然能改变了，
思维太老了吧？我还就是认准任天堂这种软件和硬件结合的方式，
对，
才真正能做成一代两代主机。
所以我特别希望索尼，如果他真做掌机啊，就重新拿回那个 PSP 那个极高的洞察力。
嗯
，PSP 因为其实是和任天堂掌机是走出一个
完全截然相反的道路，
不同的。
他 PSP 啊，我觉得当年他走的是那个 Walkman。
对呀、啊。就这个东西
的那个套路
贼厉害，
就是很多买那玩的人都不玩游戏，
看 MP4 的全是
都不玩游戏，
看动画，
就是、
对，
这是个时尚产品，
对，
对时尚电子产品，
当时我们班里
是这个
同学都是买那个，就看动画，
你广告什么的咔咔弄上，就拿着这个很酷，
对，
对
然后整个那种小挂绳，然后挂着时尚小配饰，
啊、
手里拿。
对吧？你现在人家都长玩手机游戏抽卡完，看你蹬出一个戴克来，死宅男，
是
你这个形象的话，就不利于推广了，
是
的，
对。
而且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把比如说 Days Gone 这样的组，他的以前的那个掌机开发经验重新拿回来嘛？
嗯，
就我觉得是好事。我其实特别希望索尼出个掌机，
再做两代神海，对不对？
可以啊！我操，再接着出，
再来个抵抗。
啊，对，就现在我觉得现在是个出的时候。
他现在、那个、
核心危机二，
他现在软件整个这个大的这些团队策略也好像也没有为这个做准备，
对
可能咱没看到啊。后来人家宣布，咱知道、
嗯、
对吧？他现在搞这些什么持续
运营
啊，
对
啊。竞技啊什么的，那是这是在给他的移动设备做布局、
嗯、你想当时
也有可能
对 PSV 的时候支持这个四 G 还是三 G 来着、
嗯、
就当时的那个基础设施没有到
星云特工不行，主要就是长没有、
哎、
没有移动设备没有配套上、
啊、那我没有、啊、那不
是吧那肯定绝对不是我玩的我只
不是暂且抛开这个星云特工不管谁在掌机上玩 FPS 啊
有
这个还是
这个有的、啊、
我拿手机打通的怪物猎人、啊、
诺基亚上都有 COD 你可真是
诺基亚上 COD 不是
用手机打怪物猎人
不要小看人类
啊、对，就是于情于理都希望索尼出个新掌机，
嗯，
就希望有点竞争，
对
对
对、
嗯，很希望多来点掌。其实
希望对说个梦话，就是希望任天堂的下一代平台主机掌机各出一个，
而且这个它这个就比如屏幕很大这种，你看起来很可笑是吧？但我知道它至少是创新，至少是我不是开玩笑说，
对，
因为这个我在 MD 节目里说，我在那个世嘉节目说过，就是这个游戏行业已经20年没有这种技术创新了。就除了 VR 以外、
哦、
就是
那你想太好了
二十年以前就但不是就很可笑的设备、嗯、那
我知道
为什么我在那个节目里提到这个事儿呢，就是世嘉尝试过很多非常现在看来非常可笑或者过于超前或者非常有病的一些硬件上的尝试、
嗯、
就是大家觉得电子游戏这个事儿可以用人类的所有的能可行的技术去尝试电子游戏的可能性、
嗯
啊、
对
对
很美好的、
啊、那我觉得
但我
腾讯有钱嘛？
我是觉得腾讯
让他花嘛。
对对，是这是真的，这我支持。我对腾讯就是，我现在觉得腾讯是我不可理解的东西，就是腾讯不是按照
克苏鲁
龙马说的那个畸形创造，他应该就是科学主义。
对，
那是肯定。
所以我感觉就是很多数据就是他妈反直觉的，所以腾讯有时候做傻逼事儿，搞不好就是他从
数据支持的
数据中看出来说，哦，
就是嘛，
有一个市场空间，
屏幕大越好。
有一波人其实就是喜欢在客厅里捧个十寸的板
儿。我操，
万一是他数据支持，
哦、傻逼是我自己。
对，我认，我是傻逼，
对
呀，牛逼，对我就认了，
对吧？
合理，
对，
可以。
我觉得合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你有钱就
这个不行，完了我们就鼓励腾讯说再做一别的，做一别的，
做14寸，
对，
怎么做披萨呢？我操，
放菠萝，
对，
裸眼3D 不行，便携 VR，
对，
你就整，
对，
便携 VR 可以
啊，
嗯，但是掌机不只有
索尼，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比如说什么那个红外传输？
哦，
往前做，
那都
白钱诺基亚配件都
那个技术太落后了。腾讯要做的话，那个红外都留给任天堂
做 MR。
对，腾讯要做，你都没听说过的技术。
对对对，只要你的数据支持啊，你就试啊，
脑机接口做，
我
反正有钱嘛，造。
我其实我跟你说一个，三星要做掌机。三星公布了一个他们那个掌机的那个叫什么专利图，是一个折叠的掌机，像一个 Switch 把折叠起来的样子。
哎，那不是 NDS，
就是外形和 Switch 很像，然后它是可以折叠的。
三星还忘不了它的折叠，
是竖着折，像看
翻盖
似的
竖着叠。
你看 2DS 这个机器，如果它能折起来，该多么牛逼！
就像那个白广大那手机似的呗，
屏呗。
还不知道白广大就使那种
对
白老师
成功人士、商务人士那种小
OPPO 第一代。成熟折叠屏
8848，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专
利图。他
没事
一接电话，不知道以为打开毛选了呢，
就是这样。
哎呀，都在做掌机，挺好。
我们2024年都开始做掌机了，我真是。
好，
做新东西，
好，
把你们的钱就花在这地方。
对，
主要是可能是
可以
想竞争了，你知道吧？就彭博社他那个报道里还说了，就是他索尼说这个 出这个掌机的目的，
嗯，
就是为了与这个 NS 抢蛋糕吃
啊。
说好像 NS 那个蛋糕非常大一样，
那确实销量不低啊。
啊
NS 蛋糕大，
啊、
NS 蛋糕包大了，
那是谁能抢？
你总比腾讯天天又宣布说，哎，黑人化成了之后，我们也做单机，完了抽卡强吧，是吧？
啊，是
吧？钱都放那儿了，就是话水花都听不见，
对
吧？对，
而且不仅索尼要抢，
我们起码吃个瓜嘛，你动过这个
是是
对吧？
而且不仅索尼要抢斯宾塞，
哎，微软也要说，
对，他也说他要抢这个掌
机市场。微软就一说一说，爱说嘛说啥。
他只是说自己有兴趣进入掌机市场啊，只没说要做、啊。
总比之前他说我对 VR 没兴趣是不一样的态度，对吧？
斯宾塞还说极其看好 VR 市场的，
确实
我也看好。嗯，
但是我就我很激动，因为每每我翻这个电子游戏发展史的时候，总为自己错过那个
少翻点那个，
所有人都跟傻逼似的做掌机和主机那个时代而感到遗憾。
OK， 你现在迎来了这个时代，
对，我真能亲身经历一次。
哎，还真是，我就
朋友们，你们回去查查，就那什么 SNK 什么万代出的那掌机，
啊、
你看看以前日本人整了多少掌机啊？
就是我这辈子错过了 GBA， 错过了 PSP， 错过了 PSV、3DS、NDS， 全错过了。
嗯，
我是不是还有机会能继续玩掌机？
哎、
就看腾讯了，
就看腾讯，就看。三星啊，
行，怪不得提到
至少在
NH 啊
PC 掌机这一块已经
打起来了，对，
已经形成了这个小战国了，
对
对
对，
可这个热闹
多弄啊！
你要有钱愿意买，你就
馋哈，
攒呗，
啊、对、
嗯，
多少年之后都你也可以做小视频，
怀念一下十一寸的掌机，
对
对， 对，咱诺基亚你考虑不考虑出个 NH Plus？
哇，
下
太老。
这个也太老了，
玩 Game Loft，
整个塞班游戏系统
，NH 的屏 ，NH 的屏幕好像还没有我两个大拇手指头大吧？
行，
哎呀，
你考虑考虑啊，你第二春了，诺基亚真的是吧？
哎，
期待啊，
嗯，行，
看看这一波就吆喝了这些掌机啊，别不出啊，
对，
别不出，明年等着呢啊，
是
挺好，就是评论区也是100多条评论，大家对掌机非常热情，
是的，
嗯。再说个索尼的，索尼这个为了纪念 PlayStation 诞生30周年，然后上了个纪念网站，然后这个网站里面把它 PlayStation 这个相关发展历程全捋了一遍，然后正式公布说这个 PS2 啊，全球销量突破1.6亿万台，全球销量最高的主机，
真了不起
啊！主机，
好像比上次公布多了几千，
对，多了
多
了一些，
啊、点
到底是谁买的呢？
我跟你说，
他
现在在
上次统计可能都是一几年，或者是10年前，或者更早了。
他再出，我是真想再买它。
出个复刻那个，当时 PS2 出了那个 Slim 版，哇，真太精致了，
嗯、太
特别漂亮。
但现在你要真想玩老主机，有点麻烦，
是
它不是那个现在接口。
哎，
对，
对，
所以说我期待它再出嘛，然后 HDMI 输出。
哎，我能趁现在问一个我小时候没想明白的事儿吗？
嗯、
就是这个 PS2 到底这个厚版啊，
嗯，
到底应该是竖着放还是横着放？
我操，
都可以、啊，
我觉得都行。
官方是说都可以，
对，都可以。
我的因为这是跟同学吵了一架，
但我从这个小时候玩危机就是 PC 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有盘转嘛，
嗯、
最好还是平着放，
对吧？
对，
就是人的直觉会觉得一个这个东西竖着放就不安全嘛。
它官方图上也是横着放
啊，对吧、
嗯
对？
但是官方从各方面暗示他在鼓励你竖着放，
是吗？
对，包括它的设计，
为啥呀？
它的设计那个就侧面那个不、
嗯、
那个造型，
就是工业感，
它比较
工业审美，
它
竖着
竖
漂亮的，
漂亮，
对
对。
啊，而且
露出来的面多。
四十二刚才不说有盘不是平着放规整吗、
嗯？
你什么？你经过光盘时代你就知道，有些盘他妈竖起来才能读。
哎，对，是的，
这是真的。
对，有的盘有划痕才能读，
是不是？是不是得倒过来读？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真是这样，
真得吹。
对，他经历过那个擦光头那个年代，
真得擦。
对、嗯，但是你要想说重新什么再出，这很难了。
是的，
因为它有很多元器件是没有的，
是的，
不是说那个东西是落后时代你就随便造。
要么你出个壳，
产线没了，
那个东西没人造那个芯片了，
里边是个 PS4。
都行，反正
它有可能会出那种模拟器，外形是这个机器的样子，
是个 PC，
那它就是模拟器啊。
对，然后里面写死一些游戏嘛，就是跟那个以前的那，就前两年经常出的纪念掌机，纪念
特小的那种，
对，
也可以，我觉得它可以出一点。
嗯，那个从再造是不太可能了，
嗯。然后顺带说一下，这个销量第二的掌游戏机吧，是这个任天堂的 NDS 1.54亿万台，
嗯，
然后第三的是 Switch 1.46亿万台，
哦
，Switch 牛逼，
是
有点牛逼，
真的牛
逼，
早晚是他是第一，
对，早晚
是时间问题，
哦，
真是牛逼啊，
嗯，所以说抢蛋糕这个事儿、
哦，确实还是值得抢啊，
对，
肯定
行，
嗯。好，打起来！
所以最逗的这个网站，这个纪念网站上大篇幅的介绍了他的 PSV，
啊、
嗯，
真
好
啊 ！PSV 是挺好的，现在回头看，
我很喜欢
PSV， 但 PSV 并不算成功啊，
对，没游戏
，PSV 算成功的，
嗯
嗯，
咱再卖点嘛 PSV 对吧？也不知道哪买去。
PSV 当时我觉得 PSV 1000非常精致的机器、
嗯，
背后的触屏，然后正面是那个 OLED 的屏幕，
是、
嗯、
的，
当然哪见、那个、
用不上没有任何问题
啊、哦，对。真特好，
他没有做配套的游戏吗？因为我没玩过《
重力异想世界》
呀，
《重力异想世界》，然后
跳楼少女啊，
然后神秘海域，
灵魂，灵魂叫什么？
我当时在玩的 FF 十二，我在那个掌机上玩的体验特好。
FF 十
，FF 十二有任何需要在那上面玩的原因吗？
就回去体验一下。
是因为这游戏实在太臭太长了，所以
必须
在掌机上玩吗
？FF 十二挺好的，
掌机啊，还是需要这个宝可梦和怪物猎人，这个就是这玩意儿。
FF 十二就是在这出的时候好，
就是历史上证明，反正就是。
我觉得
推动销量的
RPG 也适合涨，
推动销量就是这种。
对，然后
对，
整点 DQ 上
P 四也在上
P 四这样的游戏
，P 四也在上。
俄罗斯方块，
对俄罗斯方块，那个这个就扑悠
啊，啪啦碰，
对DJ Max，
对，所以说还是需要点游戏啊，相比于这个设备本身。
对，
对我也是，
确实
有护航就解决了，
一定得
有
游戏。那再说个索尼的吧。PlayStation 中国啊，在我们录节目之前发布了这个《荒野起源》的宣传片，
哎，跳过了一条
啊！
我想调这个呢，算了吧，
没关系，顺着来说吧。
行，
都是因为这都是索尼的嘛。
OK，
《
荒野起源》是一个腾讯的新公布的游戏，
北极光工作室开发的。这个设定啊，大家可以看图，与这个《地平线》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后启示录的这个。怎么说呢？人类倒退到部落时代，然后地板上跑了机械大恐龙的这么一个游戏，
啊，
不是用它世界观吗？
不是，
不是，不是，
没有任何
关系，
但就是写麻了像
纯纯就是山寨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像，
就是设计语言高度一致啊，在这个机械巨兽的这个部分，不只是机械巨兽部分，包括这个高科技野蛮人的这块，
对
对，包括这个地表上丛生的这些丛林啊什么的，
对对，
这些场景，
然后雪原与荒原对半的这种场景，
那是为啥呀？
我怎么知道呢？
我
也想知道为什么呀？
对啊，包括出这个
电棍儿那表情，为什么呀？
操，我有许多的问号。
对，
首先第一条就是这些东西值得抄吗？
是，
他当然也知道《地平线》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抄的地方，所以他的玩法并不是地平线的。你要是点开它官网，可以发现
因为地平线最值的部分肯定是这套设定。
波片我仔细看了，
嗯，
比地平线打起来感觉好玩啊，确实是。
但是你要看它官网，它其实是一个幻兽帕鲁融了一些怪物猎人，然后再加了点方舟。
嗯，
就是这个片子让我看起来非常的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看到地平线第一次公布的时候，我很期待的有些玩法，地平线里没有，
在这里头有
这个破逼片子，居然
里面有，
我觉得非常的尴尬。我操，
哎，
我也没觉得它做的好。当然里面就是有，
对，说明人家腾讯也知道这个地平线本身不好玩，所以他抄了个皮，
就是让我非常蛋疼。
怎么就定性地平线不好玩？不能
地平线好玩，对，很多人还是觉得很好玩，
还好吧，就
还是有人觉得好玩的。
是的，很多人觉得非常好玩，
对，也不知道是谁啊。
如果你第一次买 PS4 然后接触三 A 游戏，你肯定玩地平线，你肯定不会说它难玩啊，
是的，
不好玩啊。
包括到了地平线二之后，我其实玩法还是有很多的增加的，但
是
就是整个游戏比较平淡啊，
是，
就是这么个点。所以腾讯选这个我觉得特别怪啊，特别的怪。我觉得这个题材也不算是大众市场，对吧？就是
包括昨天下午这个 PV 刚发出来的时候，大伙儿都猜这个腾讯可能要这吃官司之类的。
嗯，
但是今天早上 PlayStation 官号就
发了、这个、
对，就发了这个视频。
而且这片子看起来像是个多端游戏吧？
对，
移动端和
确实是多端，
感觉是
腾讯出这种游戏必然多端啊。
是啊，现在他的这个
不然
的技术能力，
我怀疑他们是这么想的。就打机械恐龙很容易过审，
也有可能啊，
有道理啊，
是的，
对，这是个角度
哦。
包括我跟你说，这个游戏在美术上给我就是还是刚才的我说那个，就是我感觉它像是这个做轻量化和做大众化的时候也是就是科学主义的，对着数据的，就是哪些美术的设定做的更保守一些，或者所谓的更俗一些，肯定有更多人玩。我就觉得这个游戏目前那个片子的美术就是这种感觉。它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地平线播片，你觉得很激动，
对，
很异常的那种很怪的审美，它就都给你。
我是好奇，就
把那个棱都抹掉。
腾讯你也不缺钱，你既然都有索尼背书，你直接把 IP 买了不就完了吗？
其实抛开这个，
你省着说人抄不抄的嘛，我直接买你的这个
说明
IP 权，我使你世界观
不这个事儿很可能像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最早就是谈好了的，
然后
做的就是你这个 IP，
然后突然 broken，
我
突然因为一些原因，这个 IP 不能给你了。
嗯，
但是游戏都做了，
是我就在暗示这个事儿。
反正就是猜，
因为我们就是也知道过一些事情的背后就是这样，
是
有些别的项目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
商战就是很朴实，
我也怀疑这是这项目这样，所以索尼才就不能说背书，就是睁眼闭眼，就是说默许，
反正就会出了吧。
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些前因后果背景的这些原因的话，索尼怎么可能
对
吧？
就是我想说，真的就是数据之冰冷和反直觉的程度。如果没有三角洲的话， 我媳妇儿永远都不会玩战地这样的类型，但是现在天天每天晚上我就得陪她打两个小时。
哦，回打战地了。
对，或者是玩玩什么塔科夫这样策略。
三角洲其实还挺好玩。
就是你看，就是这种基于冰冷的科学主义的轻量化，
就是人类所无法理解的。
对，就是你理解不了，反正就好使，反正我认了。
人类理解不了，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些什么游戏、啊，
就集合你们这些对傻逼编辑。
不光集合，就是有些很多是老玩家或者核心玩家，就 FPS 核心玩家，就这个类型的核心玩家，
嗯、
就是你这玩意做这那，一看就完蛋，什么玩意儿，叭叭叭叭叭叭说。人家就连项目能挣钱就行，
说说说真好、
啊，咔咔的就活了，
感叹一下、
嗯，说真好。
对，然后抛开这个
阴阳怪气的感觉，
抛开这个地平线这个皮来说，
嗯，
对，它的玩法上也就很，
而且我真的很怀疑，就它展示的那些能跟巨兽、
嗯、
电子巨兽高强度的上背那些的互动，嗯、就真做上也做不了多好，
是吧？
但是就是有，
如果这个片子里能真实做出来，就打起来挺好玩，挺热闹
啊。是，
那大锤子咣咣抡挺爽的感觉。
是，
对，其实这个商标今年早些的时候就爆出来了。
嗯
哦，是
对，爆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猜测是它就是一个腾讯看那个《荒野爬楼》火了之后，
想要做一个
对做出来的竞品、
结果居然是这样的包装，
对大家都对令大家没太想到，
嗯，
腾讯动作快，《荒野爬楼》火了之后，肯定很多人都在做，
是，
嗯
啊，就腾讯动作快嘛，
嗯
嗯，
猛啊，
嗯嗯，我就是怀疑啊，它以前就是个地平线，
嗯。
然后中途因为某些事情，
啊、
然后感觉
反正他出吧，他先出让我
吃不了这个 IP 了。
就我对这个态度就跟上就是之前他上的那个《怪物猎人》一样，你先出来
看一眼，
先瞅一眼啥德行。
无比想跟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偷偷聊一次，
是吗？
听听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
哎呦，
对，
反正就是神奇的一幕啊。
是的，
啊，这条新闻里我看到的啊，
嗯，
《许愿诅咒》。将于12月3日迎来服务器维护，
这个事情很有趣啊！
啥新闻？
就是单纯来说，是确实不在。
我现在就想问，
咱能不能别这么？
是谁在咱们这个文档后面加了个括号，写着
我写
可能会有血缘重置？
不是我写的，你让我就解释一下。
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
我解释给你解释。
不也维护吗？
不是这次服务器维护就是有三方面要点，
嗯，
令人感到很神秘啊。
嗯、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确实是将12月3号服务器维护。
嗯。
第二点就是索尼在最近的这个电视广告里。的一个积分板上提到了12.3这个神秘的数字，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经常在主站更新资讯嘛，
嗯，
有一个叫坤的舅舅党，我不知道你知道不，
嗯，
他的爆料基本上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嗯，
他也在这个 X
这种人就值一个枪毙
X 上转发了一张照片，然后说索尼可能接下来会有个大动作，
但是没说玄同志对吧？
对，但是还没说。再有一个就是。嗯，最近有相当多消息源称，索尼将在下个月的3号召开这个 PlayStation Showcase，
但是也没说全重置对吧？
但是也没说全重置、
嗯，
但是还有一个消息就是12月3号正好是 PlayStation 30周年，
但也没说全重置对吧？
对啊，全重置跟他妈的，
但是这么多巧合，
血缘要是不重置，你给我重置一个。
就是咱不至于，
我找你要这游戏，我找你玩。
我知道血缘确实特别好，但是咱不至于，
你们还没玩够啊。
没玩够
倒是真，
确实没玩够，
就是不出也就不出了。
我做梦都想玩一遍60帧的血缘，
是都这么想。
我甚至觉得血缘续作都比重置来的，
那也有可能对吧？
可能性高一点。
嗯、首先我不认为血缘有很好的办法低成本的出一个60帧的版本。
嗯，
因为你但凡打过血缘速通，你都会知道有几个点。它那个设计就是这个游戏跟这游戏的帧数直接挂钩的，
它跟三十帧绑定的，
攻击三十帧绑定的，帧数和判定是绑定在一起的。
对，因为我知道是因为最近它那个选组模拟器很流行了，它在那 PS 上模拟器，它在这个运行60帧补丁的时候，它衣物飘动啊，还有一些特效啊，
这游戏为什么在模拟器上一直难以移植？然后包括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给它出一个更好的版本，在 PS5 上表现的也还是以前那个德行，
嗯，
都跟这个有关系，
嗯，
就是你想给它做一个60帧版本，跟重做它一个引擎可能
你说的是这个 remaster 很费劲，
很费劲，
嗯。到就是不是重置，就是把它这个提升、
啊、是 remaster
对对对
对，
如果是、
嗯、搞进化一
下，如果真的是重做一遍的话，一的话呢，这个
我觉得、
就是、
那我觉得没必要，
朋友们，咱还是放下吧啊，
就值得你说这个规格去宣布啊或者什么的，如果
是
remaster 的话是不值得的。或者是续作，或者是
嗯，就这游戏就是一期一会啊，就得了，就当时高兴
一下，就这样吧，
对对对，
就让我的梦都是30帧就行了，
对，放下吧。
不用再
施辱，真的着相。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这游戏不要有重置，也不要有续作，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 FS 这个听说产能扩大了一些，
嗯
嗯，
然后他们现在对商业比较拥抱，
是
以前可能就是只有宫崎高一人在做游戏，
嗯，
就是不能说他一人做吧，就是基本上项目都是他在负责，所以他个人的这个倾向性，
嗯、
我们能理解他。从我们对他了解来说，他就肯定不愿意做，他就不想、没想过续作或者。
哎，不，之前资讯里。就是也提过宫崎英高，他其实没有说反对做这个，
他不是反对，他对这个兴趣不大，他有
他这个态度肯定得是
他更想做，他不能给索尼把话说死了啊，以后还混，以后还出不出来？ 但是现在都不一样了，所以现在这个他们比较拥抱
时代变了。
索尼愿意给钱的话呢，我就分出点人，就给你做一个二代，又能怎样？
嗯，
黑魂二不也是这样吗？
嗯，
那当时不也是就是也不是宫崎高做的吗？他在做他更喜欢做的项目，
是
啊，所以正常。但我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反而可以期待了。啊，
嗯，
你们既然这么呼声这么高，现在索尼、就是、
这个集合唯一舅舅已经发话了，
是，
我还不是，
好，
我就
你现在以后必须得当舅舅，没辙了，
太好了，
就好像我必须得是文人一样，你就
这游戏可以找你俩玩了，
太好了，
份儿上去了，
标签贴上了，
对，
行，
好，下一条吧。
嗯，说几个索尼的，我们再说几个 CDPR 的吧。
嗯
，CDPR 先是公布了个财报，哎，说这个赛博朋克2077啊，卖了3000万份，
嗯，最近也是终极版，
对，往日之影资料片卖了800万份。对，然后他800万份，不过通过这个公开的财报来看，他2024年整体收入和净利润都在下滑。
因为没东西啊。
对
对,
对，比如说这个2024年第三季度的销售额是2.275亿，
他这要是还上扬，他
疯了吧？
差不多就是5000多万美元啊，整体下滑，比去年要下滑的。
他们的买卖就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嘛。
对对，然后就宣布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项目，
嗯，
说这个巫师的
新
作正在全面进入生产阶段啊。
也提醒我了，秋促我要把Steam 的巫师三买回来
啊，感受一下那个中文配音，
对，
特好。
嗯
嗯，然后他们说这个，因为这个新的巫师会采用这个虚幻五引擎制作嘛，
嗯，
啊，他们说采用，因为原来那个
Red
引擎制作的时候培训新人的成本过高，然后导致了开发出现了困难，
嗯，
于是他们就调整成为这个虚幻五引擎来制作，
哦，
啊，就不知道这个使用更加普遍的通用引擎之后，最后游戏会怎么样，会不会有好转，
嗯，包括他这次会选择这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
非常的期待啊。
对，他这个叫什么 Project 北极光，北极光计划，
嗯，
也不知道是谁啊。
嗯，
都说是西里，但是没明说啊。
是的，
对，没有明说。然后唯一明说的就是这个叫什么杰洛特的配音演员啊，说这个杰洛特要出场，不过只是配角。
因为如果再做巫师的话，应该是完全脱离原著了
啊？是吗？
因为巫师三其实已经脱离了。
嗯，
巫师一又就是
巫师一还是很重的，
很重。对，
就是，他等于找
巫师一是直接续写加空白嘛？
对，续写。本片
的结尾，
小说里没有写明白的部分，
嗯，
但是小说后来补了个结尾
啊，是啊，
补了最后一本，
啊，是，啊，
然后把跟这个游戏就已经彻底岔开了，但是这个游戏还在往回靠，
对，
但是游戏给自己也收了尾，
三是对，
嗯，
游戏是属于 TV 版，
就是，啊，对对对，
啊，是，
以后再出应该就彻底脱离了。
这样一说，这个巫师作者他最近新上了个书，
新出了本，
对，他是讲这个杰洛特年轻的时候，刚成
为，就找那个做，我觉得可以，
刚成为猎魔人，
就是把老爷子气了，是吧？就是互相怼啊，
不是，我觉得老爷子跟他们置气呢，
对，啊，是，啊，是置气啊。
你做一个，我就给你写一个你不一样的；就做一个，我就给你写一个不一样的。
那可以多做多写
、
哎，包括我记得他之前什么在那个会议上提到说，巫师的 IP 开发会就是游戏的类型会更多样什么。其实我非常期待他这方面的布局，就除了他特别擅长的叙事型 RPG 之外，他还要愿意做点什么别的，就是看看呗。
嗯，对，当时做的那个手游叫《王权陨落》吧？
对，
那个手游，
那个，不能叫手游，就是个，
桌游，
单机卡牌
。
那怎么会是手游呢？《王权陨落》不是那个《棍子牌》单机版吗？
对，
棍子牌
手机上有，就是，买端制卖，
纯
活呀，啊！
那是一个，就是你完全把那个打牌要素全部丢掉，都是一个很
对，把钱往水里扔啊，
对，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叙事
游
戏。
好像卖的不太行，
卖的不好，
哦，是卖的
不
好。
而且说实话，玩到中后段的时候，它那个卡牌和 RPG 的部分的那种冲突啊，就是其实挺明显的，硬来。
但是个好游戏，
但是好做的非常用心，
讲的特别好，
优化巨差，
嗯，故事
差，
他们家一贯的优化差，
嗯，
对。
我印象中有啥优化差的？我
就那游戏就是
我当时电脑虽然不太好，但是玩一个卡牌游戏不至于给我卡到10帧吧？
对，就是，得卡
啊，
嗯！
那你电脑不行。
所以他们上
是卡牌游戏，
你瞧不起卡牌游戏？
蜘蛛卡牌卡到10帧
，CDPR 就是教给你说卡牌也能3A。
行，
是
对，那这个就像真就是这么回事。
对，
他就是这意思。
所以说他上 Steam Deck 那个是专门优化，
因为那个 B 游戏是我评测的嘛。
对，
玩起来就是
玩起来很震惊。
是
的，我就玩了个啥？
对。恐怖的那种量啊，
对，
就是啥啥啥啥都是巫师
最高规格，
就是特别完了。
但是所有的基础交互都是昆特牌，
然后一进去之后昆特牌，因为那时候我就在玩昆特牌，
嗯，
我玩昆特牌的知识对这游戏一点用都没有，
对，
就是跟当时运营的那版昆特牌全岔开啊，
其实是个解谜游戏，
而且他在那个打牌期间还能有演，就是那个用牌也演出
演出啊，
还是叙事。
用卡牌去潜行，
对，
有潜行官
特别好，那
玩卡牌这个
还有掩体射击的，
好怪呀，
啊！你要说厉不厉害，太厉害了！你要说有不有病，那真有病，
是真有病，
就是功夫网那些特别奇怪的地方，使劲的使，
嗯，
这个游戏啊，
嗯，
非常值得体验啊，朋友们，如果 就是这个宣的挺的
对，很便宜。
我觉得
最近秋速打折也
是。就
是、
如果你是听到节目听到这儿，听说有这么游戏，你试一下。
三 A 工业规格给你整那种创意独立游戏，那种
对，
嗯
，respect， 我操，
对，玩了十年前做游戏那种感觉，
是的，
嗯，
对。同时，赛博朋克2077宣布了那个上要终极版，
终极版，
终极版，放个新片儿，梦想之城，
嗯，
现在去买的话。五折优惠，
这游戏应该是停止更新了吧？
对，
就是、
全部更完，
全部
更
完，
全部更完。
因为什么 mod 啥的，工具都
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些那些所谓 bug 和性能问题又怎样、
嗯？
但至少系统它就经过 DLC 改了之后，
现在
也就那样，
能玩
是也就那样，
能玩。
但确实提升很多。就你现在回想起来，总体来说 ，CD 这个2077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很
棒的游戏了。
做一个打枪 ARPG 已经
非常棒，
归拢的相当可以了、嗯。
已经就是你从整体来讲，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地方可能有哪些游戏比它强一点，那个游戏可能有哪些比它比它强一点。
对，
综合分就是
总体
来
看，可能没有比它更好的这个类型的游戏了。
是
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再加上它的这个题材的这个独特性，然后再加上
它的演出和剧本的
那
个
对
那
些工业性上它自己最擅长的那些东西加在一起，
嗯、是、
啊、你当时怎么骂我不管，现在这个游戏如果它。现在这个游戏当一个新游戏来看的话，
那是相当，
那是可以竞争年度游戏的一个东西。
是，
嗯，
是，
确实，
可惜了，是吧？
明年说不定就是他、啊、
一场酣畅淋漓的翻盘、啊、
可惜了，也不，这不是，我觉得不是酣畅淋漓翻盘，是这个固有的翻盘。
艰难跋涉，
在泥坑里面，好不容易就走出，
就是反正就是经过很曲折啊，
嗯，
这个沧海桑田
一路了就颠沛流离。
如今我们回首，
对啊，
2077至少达到了一个就是年度游戏的程度的这个东西、
啊，至少翻过来了。
如果你打开 Steam 的评论，把这个2077的那个整体评价，这个
拉
个
线，
用图表拉到它发售那一年去看，那个差评和好评的比例，能看到一个非常史诗的故事。
嗯、它不是剧烈的，就是在哪
是不是剧烈，完全不是，
它就
是
吭哧吭哧吭哧的改，
把口碑给拉回来。
所以在这个事上其实也挺蠢驴的，就是说它没有放弃，
对、
嗯，然后也没有说去跟玩家去说你们怎么不懂什么的，出现这些这个针锋相对的事情。
好像在说某个别的游戏
上，我就是闷头吭哧吭哧吭哧，我就一点点改，我能力有限，不能一下改好，但我今天改点。
有的时候要做成事就是得有点
倔，明天改点啊。如果真的就是受当时这个风评影响，没有玩这游戏的玩家、
嗯，
你现在可以下单去体验一下二零七。
就是闭嘴做事儿 ，Hello Games 也是。
包括如果你有好设备，你有40系的高级显卡，
整一下。
对，开了
这游戏的画面
特别好，
演出。
对，
对，
你还可以去 Nexus 上下一个这游戏的终极全4K 补丁那个材质包。
对，
而且一些首发玩这游戏的，大家可以再打一遍，
是
吧？它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
真不是吹，就是它的体验是无法替代，没有别的游戏说有这个高度能达到这个体验。它虽然说什么有系统比较水，
有些关卡设计也挺水，
很多凑合事儿。而且至少就是那个《往日之影》那个区那一部分，那绝对是就是一米一米抠出来的精致的一个就是这个 RPG 就开放性的 RPG 这种体验，
放到今年可以入年度游戏。
他那个网状叙事至少在这一小块区域里
稍微有了一些，
他当时许诺给我们那东西就在这一小块区域里
做出来了，
稍微实现了一定程度上啊。
对，当然里面有些开放世界的部分还是嫩啊。
那这第二次是去年的对吧？
对
啊、
对，
就是你做那个任务然后跟这个人的关系然后影响到别的，就那个网状那个东西，当时他许诺的那个东西在主线在整个游戏本体里其实是没实现的，
没做多少，
在这个往日之影里这一小块是实现了的、
嗯、
是的，
嗯，
哎呀，
反正那玩玩就是值得啊，这游戏
反正现在在打折，
对，
五折了，再去感受一下。接下来说的好的，说一个这个怪的吧。
嗯，
这个、马克思啊，马斯克，
马斯克，
马斯克，
吓我一跳，
马斯克，马斯克宣布成立一个这个 XAI 游戏工作室，
完全不懂，
就给叔叔增加工作量，不是？
不减啊，叔叔听到这儿不减啊。
我就想说，就是对马斯克爱整啥整啥，
对他有点怪啊，他的这个
整上就行了。
他口号是
他自己口胡，跟我没关系，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
什么？就是那个。他说：“这个现在太多的游戏工作室被大企业控制了，你在说
可是你自己不就是大企业？
说什么？然后他说让游戏再次伟大，原话 ，Make games
可以可以。可以”
马斯克是特喜欢站在一个特别反抗者的视角上聊这个事儿
啊，但他其实自己就是一个
对
啊，
超级托拉斯，
特别赛博朋克这事儿，然后看他怎么知吧，
太他妈牛逼了啊！
荒坂力挺枪击手，
对，是这意思啊、嗯。
马斯克最后的归宿就是把自己存于 U 盘里，我是整明白了，
插黑脖子上去。对，
而且我像我真的跟很多朋友说一下，就是你别看比如说马斯克作为这个首富 和 New Money， 他很喜欢的游戏，然后你就是非常的欢欣鼓舞。我跟你说，马斯克喜的游戏审美跟你可不
一样，
我跟
你说，他可打暗黑四哦。
我跟你说，他稀罕那玩意儿不一定是你稀罕那玩意儿。
他这暗黑四打到世界第一了。
对啊，打排行榜的，操！
我说功夫弄那火箭去，他妈玩暗黑，他妈的，
真是。
对，我想，那我就想推荐他《迷雾大陆》这款游戏。让你看看中国的，对，
这是微信小程序。
那很多媒体们在吹啊，大家千万别再吹。马斯克说什么？马斯克是个游戏玩家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
他真玩游戏，这个
他是真玩游戏，对，
大家早都知道。
对，
而且他是用 AI 的，你知道吧？就这个东西很敏感的。
嗯，就是把 AI 非常高速的推进游戏开发，他这种口号特别的怪异。
嗯，
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事摆到台面上了。事实上，就是谁人是人是狗都在用。
对，
而且而且这事儿不能不提环节啊。你 AI 用在哪儿啊？美术，音乐还是程序？
对，
程序
其实程序是最其实能解放生产力
最严重。你拿 AI 找 bug 也是用 AI
对啊，
对啊，
嗯，
你拿 AI 找 bug。
你去看马斯克所有的投资，他啥不掺和？
是
就当新闻看。
但是我觉得就是马斯克好就好在他说掺和是真下场，然后会真的第一时间，就是马斯克在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先不想明白，先干，
对，
因为他他妈有钱能这么干，
有钱
所以他就干。我就看他活了，特别好。
我可以补一条今天新发生的啊，
嗯，
就是他们在微博上总吵，不是在微博，在 X 上总吵架嘛。
嗯，
这个有一个公司叫孩之宝
啊，
哦，对他骂那个，
对，他跟马斯克也吵起来了。孩之宝说啊，我们啊，这个目标用户已经变了，
嗯，
现在的目标用户是这个 woke。就是这个觉醒者，
觉醒起，
对，
马斯克直接
站起来问，
跳投了一个吊，
你们多少钱啊？你们值多少钱啊？
好，
跟你们都干死，
跟你们都干死。
啥意思？是啥叫我们的？
就是
不是 woke，
觉醒者，就是有 woke 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现在的一个，对，
就是 DND 认为自己服务的是
这类人，
然后马斯克直接跳的时候放妈屁，你知道他吗？
我可以理解为他在说我们服务白左是这意思。
就是大概可以说这意思
是吧？是
就是马斯克他现在但凡碰到这个多样性这个词，他像是那个炸弹点的火药似的。
他现在不已经站队共和党了吗？
是啊，
所以
然后马斯克就
你服务白左，
他现在是第一宰相了。
主要是马斯克现在就是
孩之宝有几个师？
对，立出他就拿出他的这种这个 TRPG 老婆罗门的人设是吧？那你玩玩版吗？你知道 AD&D 是什么玩意儿吗？
就是
你现在敢说这种话，你知不知道当年这个游戏是多么的这个对传统价值观的奇幻经典吗？
当年我们一边呼着麻一边跑团的时候，
你们都毁掉了现在的 D&D， 我操！
你他妈，你他妈还玩变形金刚呢？你他妈
太狠了！就是
不行，我亲自整。
对，
花点钱整。
怒喷孩之宝这点就是。再加上就是现在的很多的 TRPG 玩家确实对这个最近的 D&D 有偶尔有一些活儿也不是很高兴，于是这个情绪就高度一致了。
此事在极客网下周的节目里亦有记载啊，
对，大家就是马胜就是对就这套嗑。
但是在咱们这个宅人这个领域里啊，有些公司有些事儿还真不是你有钱就能办的。
对啊，
咱们宅人
有些公司人也不上市
啊，是
哎，有些企业人家就是家族的，
就是很少有这种跳来说你这个公司多少钱的，
你光有几个师，我不卖给你，
我不让
你马斯克牛逼什么的，对不对？
他真能买到，我买的就可怕在这里。他说这个话
吓人，真买，
对，吓人就吓人在说，对，
我不卖给你，
当下一个推特，
我不卖给你。
那是孩之宝能说算吗？就是在大
钱这
是还咱不说孩之宝的事儿，就说
有
些事儿啊，
那他也看了不上嘛，对吧？
是啊。就是在这点，就是这个事儿为什么值得，就是大家都愿意卖单，就在于他不说买孩之宝了，他把他妈威士忌直接扣回来，是不是？
我就建议最近玩魔兽不舒坦的人呀，多去他这个 X 下面扇扇风。暴雪最近也不行啊，
对，
暴雪买，
你快把暴雪买。
是马斯克号称第一爆白啊，我估计他不会跟他这个
太牛逼，
那更得买了，
那更得买了。
哇，年度新
那咋买啊？
那谁知道呢？
连 COD 一块儿
打电话给，
但动视打包700亿不是在微软手里吗？
对啊，但是这700亿里暴雪算多少啊？可以算
是啊，或者就一块都买了得了，
咱把那份摘出来是吧？
撒火箭的事儿啊，700亿砸了，这就没多少钱吗？
700亿，你把微软买了呀？
对，也可以
哦，对哈，在微软手里啊，
微软这个
把整个
还挺夸张的吧？
那就打个包。
把微软买了是吧？
这下就叫黄板
了。就是、
微软、索尼一块儿，你们手一握，跟那个刘备似的，你知道吗？
对，
不是我只能说，微软如果作为一个商品的话，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能让马斯克也得合计的东西。
是这样，
但是
真的很贵啊。
Xbox 没有那么多钱，对，Xbox 这个一个事业群，
你买不起比尔盖茨买斯宾塞嘛，对吧？
所以大家也能看出来，讨论马斯克的时候，大家没有一个人是想好的。就是看上了，
不
然事大，
黄板嘛，不就是
听个乐呵，听个乐呵，
就差点烧烤了，我操！
对，
太牛逼了，
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
好
好好好
好，年度新闻节目啊，下一个，再说个好的 Steam 吧。 Steam 这个2024年的这个 Steam 大奖提名还有秋季特卖已经开始了，
嗯，
哎，这个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
对，参与有很多这个点数相送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Steam 代，不是 Steam 的社区活动，
对，社区活动很热闹，
很热闹，
嗯，而且就是你买了游戏之后，确实能给你一些反馈啊。有新的活动，
而且每次都能领背景图还有头像框什么的。
对，你只要参与这个投票啊，总有11个奖项，还是那几个，我就不单独念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投一投。
嗯、
然后这个投票12月31号截止
嗯，挺好的，嗯，
是的。然后接下来就说几个这个游戏相关的新闻吧。首先是《博德之门三》，
刚才都不相关啊。
对，刚才确实不相关。
对，
确实对，我们这个节目跟游戏关系就不是特别大、啊。
对，都马斯克了，
是、
啊，实在是。
我们已经是这个科技博客了，
三 C 产品，
《博德之门》。
我刚才说是咱们录制以后录节目之前吧，都把手机放门口小盒里，
是
没让你们把脸都放小盒里，
没有脸，没有东西能
科技博主
放不到那个那个盒里放不了东西，
就你跟科技和跟博主都
不要脸，我就是
都没有任何关系，
是的，就得
皮太厚了，有点放不下、啊，
就他们得不要脸，行，说游戏吧，
博德之门，
爽到了
啊。
我说啥？
博德之门，
博德之门三啊，要在明年发这个八号补丁。它这个数字号补丁都是最大的
补丁，大补
丁，对，大补丁。
啊、
这次对这个八号补丁有一些重要内容，我说一下，有三项重要内容。首先，对，特别牛逼。首先是要给每游戏里的每一个职业增加一个子职业，
12个子职业，
太牛逼了！这个就原来比如说影星，他这个作为牧师有什么鬼术领域、生命领域、
嗯、
光明领域，现在直接多一个死亡领域。
暗牧
多少？
啊、
哦！每个职业增加多少？
加一个，
加一个资质，
十二个职业就12个。
对对，
吓我一跳！我说给每个职业增加12个资质，
那变成那个什么了？
那得马斯克买孩之宝，
变成正义之怒了。正义之怒就这样的一堆子职业，
挺好。
这更新量真的非常巨大啊！除了这个，就每个职业都有，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喜欢的职业多了些什么。嗯，然后其次是多了这个。照片模式，
嗯，拍照，
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才有
啊，才有，
才有。
博德之门三，
不说我都不知道它没有。
对，它这是第一次有这个现代化功能的照片模式，想要的功能都有，什么摆个 pose 啥的，
嗯，
啊、都有、哎。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跨平台联机 ，PC
真牛逼
，PC、PS 5 Xbox， 甚至是苹果的 Mac 系统，
嗯、
都能一起联机，
好文明，
这个确实太厉害。
也不知道现在性能最高的 Mac 跑咋样，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吧 ？M 四呗，
我用 M 1的跑过，那就是你只能说可以运行。
是的。
是这样的，
那根本就不能玩。
用麦克玩游戏
，M 一的 iPad 也能跑吗？
那没试过，
看看有没有勇士尝试吧。
它好像支持 Mac， 但是 iPad 是另外一套 iOS，、
哦、
就 iOS 它不也分，就是给什么设备？
它是 iPad OS，
它只是专门说过支持那个 Mac 的。
对，苹果 Mac
Pad 能不能用，我还真不知道。
对，反正是。
很
牛
逼
了！
对，顺带一提，就是3个月前不是经历上一个大版本更新，就是那个玩家可以允许上传自己的 mod 嘛？
嗯，
短短3个月已经有3000多个 mod 了，这个社区非常的热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博德之门》。
大家慎看啊！我因为我看了啊。
对，然后我另外补充一点呢，也是关于《博德之门》的，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个 TGA 年度游戏里有一个关于《博德之门》的奖项。
嗯，
叫做这个最佳社区支持奖。
嗯，
对，它是颁给这个社区支持、透明度、响应能力，包括社媒活动和游戏更新补丁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游戏。
可以啊，听起来可以。
这个现在很激烈，竞争很激烈，因为这个里面竞争游戏有什么呢？
都有什么呀？
博德之门、
绝地潜兵二、
绝地潜兵二，
肯定
可以啊。
F14、
堡垒之夜，还有无人深空，
也就堡垒之夜、无人深空这俩。
无人深空，
无人深空拿过这个奖吧？
对，他是应该是拿过的，
对啊，
但是没人规定说
无人深空那个 B 游戏年年入选那个入名，
但是也没人说他拿过，
就
不再拿一
遍。现在无人深空真的，而且无人深空也更新了快。
而且我想问个问题，无人深空你更新那个东西，真是玩家呼了的东西吗？
对，
你不是已经进入一个自己创作的领域里，就是
疯狂的更，
玩家已经在喊你慢点了吗？
对，但无人深空真的现在玩真的高兴疯了啊！
我觉得这里头确实，我仔细想想，只有博德之门是真正配得上这个。夸赞的、
对，我们刚才说什么大号补丁，他几乎每周每个月都有那个小号补丁，
是
那真都一直在跟啊。
因为他那个游戏啊，可大补丁实在是有点多，因为你要是玩一出来你就玩，你就发现游戏是真好，
不太行，
确实，
那真的是四处漏风，
对，
而且是当乐玩，哎，这他妈也有 bug，
太乐了，
这也 bug， 而且那个而且 bug 导致的 build 呀 ，bug 导致
的
玩法呀，
快乐
啊，对，就各种就是甚至成为游戏一个乐趣了，
是，
所以这个也挺有意思。而且这个游戏我就想问拉瑞，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是我第二次再重玩一次的好时机？你他妈天天这么更，
你就随时玩啊！而且我觉得他更子职业就是这个意思，就 就是它是一个大沙盒，
对，让你重回去再
玩，你就重新来一遍。
这个八号补丁确实是一个重新玩的好机会，
对，
是吗？
嗯，
包括他之前还做过新的结局动画，
嗯，
对、
哦、
对，
对
这些东西
丰富了很多东西，
嗯，
多了一个邪念的那个动画，
嗯，真妙啊，这
对。然后接下来再说个拉瑞安的吧，拉瑞安的这个。利润二三年这个利润税前利润达到了2.49亿欧元，相比2022年增加了20倍，
活该他赚钱，
跻身这个一线组了，
提升20倍的2多亿，这是多大点买卖？你说
2.49亿欧元相当于19亿人民币，
真正躺着做游戏的不容易、啊、
嗯，
没
对
真正做游戏没多大买卖，
是的，
要不说人资本就看不上这种东西呢，
对，
人就整一些就是吧别的这个盈利模式，
是
你想当年微软还说想让博德之门三上这个他的 XGP， 说看不上没让他上，
哎，这当时谈是多少400万美元好像是，
真逗啊，
有点搞笑，
后悔了吧，
真快乐啊，
对，哎呀，
就希望这样的游戏多挣、啊、
是的，
活该他挣，
是后诸葛亮，这
对
谁说得了啊
他那个，
你说他当时 EA 那个
EA 版本出的时候，
对呀、
啊，
确实，
你骂的时候你们说啥了？
是啊，
你那不说，你那不说。
我还记得当时我那个更新德鲁伊的新闻是我念的，底下一堆人骂我。
对，没人说拉人
不
容易，
就这逼游戏你居然还播的新闻
啊、
嗯？我说不挺好的吗？是吗？博德三当时 EA 不挺好的吗？对，就当时我对我上一次玩就是这个版本更的，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就是
嗯，
还稍微有点卡，但是当时，所以在当时可能在完成路上。有些公司觉得就那样也是能理解、啊、
嗯，
在当时嘛、嗯、
那再说一个这个专心做游戏的这个公司吧，
嗯，
这个潜行者二啊，
是挺专心的，
他们官方宣布游戏销量突破100万份了、嗯、非常，
这真是出乎意料，
对，我也是，卖的真快，
真的快，
尤其卖相好，我觉得它的销量跟它卖相有关系，
嗯，
就是你一看直播，一看视频，我操，游戏画面，
对，画面真的非常漂亮，
买一个玩吧。
当然，你拿你电脑跑，不一定是画面。我先说好，至少不一定是那帧数。
是，
那我可以跑这个画面，帧数就是再说嘛。
对，
他这推荐配置4070啊，就是非常的夸张，
而且就是那种就是完美的潜行者体验。
嗯，
靠，
他推荐配置也确实就是个推荐配置。
对，
嗯，
官方也发了感谢信，说他们也知道游戏的问题、优化问题了、
嗯，
然后有玩家的反馈什么的，说未来会努力。优化游戏，然后注重玩家的反馈，未来有大更新，
对，
包括免费的大更新，然后官方在12月的时候会这个公布路线图，更新路线图，
嗯，
未来肯定有这个潜行者
宇宙加入塔克夫模式、
啊、我跟你说潜行者二我玩起来最就是特殊的体验就在于我没有期待在这样一个斯拉夫沙盒 ARPG 里看到有一部分的工业化程度如此的高、
啊、
主要就在那个枪上，
嗯，
就是它那个枪械检视动画之成熟，
排障
之满，其实这是我最没想到会在《潜行者二》里看到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最可以凑合的。
他们就喜欢这个吧？
不是，以前的潜行者他做不到这个，
一代特别粗糙，
对，也做不了。
但一代枪还是挺精细的，
枪很精细，同时他没有就是
枪械的动画呀，然后
动画就挺粗糙。
我没有期待在《潜行者二》里看到这个程度的工业化，
是有点过分了，是不是？
就邪了门，因为有些地方工业化又很差。
嗯、是的，
他也可能不是工业化。
但这玩意儿，
它也可能就是这个，
就手开是吗？
生产工具上升之后，导致这个东西好变得比以前更容易做。
但是我说实话，离了 COD 真没见过哪个游戏的枪械检视动画做到这程度。
我也是这么理解，
这么高度，
可能现在的动捕是不是成本非常低啊？
是吗？有可能
不能说非常，但是它可以就是可以让中型规模的都能
批量生产一下，就是
都能接受了。
对，这因为这和它的那个咱之前说过的那个特别好的第一人称的演出也有关系。
是，
哎，对，它
就是动捕大量的，
包括它吃东西啊什么那个东西，就是真的做的又多又细，
或者是新的游戏引擎对这个动捕的转化，就是说
转化效率高了，
咱也瞎猜。
是，
就是这个部分的细
没有在开发一线，
里面有些地方它控制不住那种鲜明的对比，你知道，就是你把千叶短简视动画能控制得如此的好，然后那个破逼任务有时候能不能触发一点辙没有，就是让人
有
所以我听你们说这游戏除了性能问题以外呢，可能游戏内容也需要一些的这个修改，
没错，
嗯，
平衡
刷怪、啊、
因为它
数值上的平衡性，
它怎么叙事都要基于它，就是觉得这游戏要是一个沙盒 RPG，
对，
所以那个沙盒 RPG 里有些地方真的控制不住我、啊、那瞎他妈刷怪真的有点，
所以我想说等等再玩，
可以等等，
或者是等更多的 MOD 出现、
录电台期间那个二代的什么那个潜行者二的首个补丁已经推送了。
哦，
是我看到他，我还特意去看了他那个补丁的那个剪辑，
优化了一些什么显存占用，
感觉就是还是紧急先做了一点，但是可能还需要等等。
而且这个XGP下这个 B 游戏和启动这个
费劲吗？
让我非常生气。
我下好了没启动呢。
我下就折跟他搏斗了好几天，然后启动又
啊，他挺慢挺大的，
所以我有点急了，我又可能又要在 Steam 上再买一份了。
哎，他出促打折了吗？
不可能
不打折，刚新游戏这是。
就是对，是这么个。
没想到能卖这么多份，一百万份，
是的，
是
的，
挺厉害的。
嗯，行，那接下来再说一个大家很少关注的一个游戏吧，就是这个锈狐的团队发了一个这个点击解谜冒险游戏、啊
嗯，
叫 Follow the Meaning。这个、
哦、就是离开锈狐世界观吗？还是
是，它是他们发行的。
哦
对这个、
哦、
这个
我开始都
对开始做发行了，就是锈狐 Rusty Lake， 这是近几年社交平台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点击解谜游戏。
是
这个游戏气质特别优雅，就是有那个大卫林奇双峰的那个神秘的那个气质。
嗯，
然后游戏中有很多那种特别怪诞啊、惊悚的，甚至猎奇的桥段，所以在互联网上很有名。
就它那个怪诞感非常的妙，
对，
拿的非常的准，
特别准。然后它就很适合在互联网上传播嘛，它就很2015年他们推出了第一个免费的网页的这个点击解谜游戏，
对对，
然后直到今天9年过去，他们已经开始有自己的发行业务了。
嗯，
啊、这个。很厉害，
锈狐这个游戏就是它的这个题材和表达是很容易做成只有猎奇噱头的那种游戏的，
嗯，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
对，
非常慎重，在里面的心灵恐怖和精神猎奇方面
是的
有，但是就是恰到好处，
而且它是认认真真做了叙事，做了世界观大背景的。
嗯，
那么有哪些游戏是只有这个噱头的呢？
那就难听话就不说了，主要是我暂时没想到了。
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只卖16块钱，
嗯，
大家上班抽空看看，点看。
我觉得锈狐一直非常非常火，
对，锈狐
在 B 站小红书
啊，是老能听说这个，
包括当时他没有出就是没有出全的时候，也不是说现在出全了，就是很多人都猜测他的剧情，因为他是碎片化叙事，
对，
很神秘，
嗯，
好像很适合那个直播时代啊，
也不只是适合直播时代，就是他是那种点击解谜的特别硬的手艺，老手艺，
嗯，
就比如说你点一个地方获得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想想把它插那儿，可以打开什么东西，
然后配合，就
是,、啊、
是
我知道他怎么玩，但
对，就是。
因为我不玩这游戏，但是我老耳朵里都灌满了。
嗯，对，他不是那种就是在解谜方面不太能控制住的那种，
是
稚嫩的那种，
会做嘛？
对，
真是会做，
嗯，做得
特别好。
对，那这游戏说完，差不多今天的新闻就
差不多，
嗯，差不多了，看大家有没有补充的。
那我来补充一个新闻吧。
嗯，
就是这个英雄联盟的这个相关新闻。
OK， 哦，你最近有个大更新？
对，英雄联盟最近有一个大更新，但我不是说这个更新本身啊，是跟这个它推出的剧集《双城之战》有关系。
是的，
它把这个补丁改了什么呢？就是它更新了一些老英雄的原话。
对，
就比如说维克托。
维克托，啊 okay，
维克托他原本不是一个机械先驱的形象嘛？
是的，
就是他整个人是那种机械化的。
嗯，
但是在最新的更新中，把它改成了跟动漫一样的。那种先知啊，就是一个人类的形象，
哦，那挺好，
啊，对，但实际上互联网对这个事情的评价并不是挺好的。
OK，哦，
他们是怎么觉得呢？他们觉得这个是剧集反输送给游戏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就是正常来说剧集不应该跟游戏走吗？
嗨，哦，那
对
谁规定的？
不是，就他们这么觉得，因为他们可能是抱着一种英雄联盟遗老玩家那种态度在看这个剧集的，你知道吧？包括你看这个剧集，如果开弹幕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看，就他们会对旁边的一个什么东西说，哎，这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啊
啊，这是不是什么什么，就是他们会用游戏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剧集，
哦，
去审视这个剧集，
哦，
对，然后他这个更新完之后就遭受了很多批评。
因为第一季，因为第二季我还没来得及看，第一季我很高兴的事就在于他的结尾往这个游戏内靠回去了，哦，
但实际上他，
啊，但第二季好像就不是，是吧？
对，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跟我骂街，但是我就只说第一季当时那个美好有一部分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很逗的一代，看第一季的时候我有一个心流，就是看到中间的时候我觉得啊，我说这怎么跟游戏设定这不是靠不上了吗？然后结尾的时候其实是又回去了，那个感觉我特高兴。
对，但是现在又靠不上
了。哦，第二季又靠不上啊，牛逼了。那
对，所以他这个事引起了很多争议。
这个，哎，
其实他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他单独给那个出一个皮肤嘛，
啊是啊，
不去改那个。
英雄联盟没有很多皮肤吗？就是各种各样的。
但是他没有，他直接把那个角色的改
了。
那不应该出个什么齐天大圣皮肤啥的吗？这游戏不应该都这么搞吗？现在
是这样，
这都有，这都有，
对，这都有，
就是剧集的皮肤。
就他把那个就是他原始皮肤给改了，
对，他把这个角色给改了，不是不包括这个皮肤，就是整个人的角色，
哦，
技能什么的。
首先，那个动画不是你授权的吗？
是他授权，
是不是？
对，而且我觉得
这个动画不是共同创作吗？
对，是共同。但很多玩家不满意
这个动画的改动，难道不是开发团队
是
有，哎，有？
你别说，
就大家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决定把这个角色不仅仅是为了你动画调整，是我们决定把这个角色做一个重新
定位。这个角色确实有点不聪明。
对，我是相信他们团队和这个动漫团队也是有这个沟通的，你知道吧？但是玩家很明显他没有，
就不讲理，
这个，
是吧？
对，就比如说我肯定是很期待这个维克托怎么怎么。一点一点变成游戏里的样子， 对，就是这个不是乐趣吗？
对，玩家他是在追求这个东西，但是他现在直接给你来了一个他直接大变样了，他成了另一个英雄，
哦，
大变样，
对，
没那个过程。
但我觉得是这样啊，英雄联盟作为就是当年是那个情况出来的一个游戏，
哦，原班人马。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拳头对于英雄联盟的故事的严肃化是很上心的。
拳头曾经是草根儿，
对，
所以他当时
最开始
出英雄联盟
的感觉，
出英雄联盟的时候没有狗屁世界设定，什么背景故事，
嗯、
对吧？
是的。
所以他火了之后呢，他作为一个世界级的 IP， 他缺这个。
对啊，
他
往回补。
他跟战锤比，他跟魔兽比，
嗯、他招战锤的人给他写。
他跟 DND 比，跟老滚比，跟啥比？就是全都、啥都没有，就
是
特别没有底蕴。
嗯，
缺乏这个东西。所以呢，他为啥要出这个动画？他就是要补这一块啊。
嗯、
你人魔兽有那么多单机游戏，有小说，哗哗哗 ，DND 那些都是有多少年的沉淀，你没有啊？
嗯，
你就是要用这种最快速、最脍炙人口的方式，对吧？
嗯、
那个动画，
而且我觉得第一季做的非常好，
就 MTV 嘛，对吧？
对，
就这个风格也很年轻化。
是的，
所以就是他给你补全之后，这个是给你长脸的东西。
是的，
对，其实我是能理解这个制作组的想法。
如果我是一个 IP 的粉丝，比如说我，不是我《生化危机》。
哦，
生化危机如果做剧集和电影，做出这个质量，啊，你说李阳是女的我都认，你爱咋改咋改
啊、那是你，
你们因为啥？因为你这是在
但明显很多粉丝
给这个 IP 在做、
没错，
重新做底蕴，在打
男美女，
在长脸，在打底，在打这个。你再过十年之后，再过二十年之后，这个就是这个你这个 IP 的底蕴，你就是你就会变成一个老的经典的奇幻一个 IP 之一。那个时候回头看，你得有游戏之外的所有的这些的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第一季它是这个方法论啊，因为我看到金克斯变成那个我熟悉金克斯的时候，我觉得这看的太好看了。
但是
我不明白为啥第二季会放弃这个，
就可能是他第一季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啊。我看到维克托的时候，我就特好，这个人物如果能逐渐变成那个样子，中间会发生啥故事？好那么期待啊！对，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了。
但是他真的跟游戏里变，
因为你英雄联盟如果只有英雄联盟的话，你为他为啥还做那么多周边的游戏，什么 RPG 啥是吧？
对、
卡牌什么单机的什么的。如果英雄联盟只有英雄联盟。那你永远就是个臭 MOBA 对吧？
是
你得上档次。
对，
而且我跟
你
说，你
格局得打开。你说《
双城之战》第一季，我特别惊喜的一点就是，因为我猛玩英雄联盟的时候，我的体验确实是觉得皮城和比尔吉罗特，包括这个祖安啊这一类的这个地区的故事组，他不太就是写的很糙，很毛糙。就是说实话，但这个《双城之战》把这些都一下都填充起来，特别牛逼。
对，
但是就是，
对，我当时有一些玩家不满意。
任何 IP 都有遗老，
是，
但是滚滚的时代车轮会把他们碾得稀碎。
是的，
是的，
放手干全疼啊！
Okay.
虽然动画我也没看，但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你们干的是对的啊！这个 IP 以后如果能成为经典，啊，
对的，也有很多玩家好评的，
就是得这样
啊！
对，两拨人看法都不一样，
就是干打起来骂，
操，发挥太好，
太好，
牛逼，鼓掌！
以后这个对，这期节目就是这样的，
好。
不过他那补丁里那个有一个改动，我确实不能理解，就是这个梅亚塔能重生吧？
啊，改成这样了？
对，就是我看到了昨天晚上我们群里的年轻朋友们死命的骂呀。
那他这不相当于变相拉长了游戏节奏？
所以说，
我看他这个讨论度，因为我也不懂，我看了我也别说我没看，我看了我也不懂，我看了一集还是两集，我看睡着，我看不懂，完了我就算了吧，我也不参考，但我知道质量什么都很高，制作很好，所以看玩家这个讨论的方式啊，就是他不完全是把游戏中原来的角色的背景故事给你动画化，他是有创作的是吧？他是有对一些东西的解读和一些这个有游戏中没有明确提的事情的细节给你展示，有这些，
对
啊，所以就是他跟游戏形成一个互补，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冲击，确实，
嗯
啊，就有比如说游戏玩家可能因为他是个 MOBA 嘛，他没有什么剧情展现，所以可能玩家有一些对角色有一些固有认知，但是官方设定其实是不是这样的，或者是说在做重新做动画创作的时候，他们有些新的定位，可能就跟玩家不光是你说这个点，可能有很多细节上就觉得说，我觉得这个角色不是这样的，
嗯，
但人家就做成这样了啊，我觉得还就是看质量吧，
是的，
你不能说，对吧？
反正就是对，毕竟英雄联盟是影响力这么
大，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是吧？
就这套逼车、啊、
不顺着你来你就骂人家，这个不太对，我觉得。
嗯，
可以骂，我觉得没啥大不了，
哎，
多骂啊！互联网就是互联网生活，今天生来互联网生活到这儿了，骂完就完事儿。对，
就是人类最古典的一种这个娱乐项目嘛，就斗鸡斗狗嘛，
哎、
是
吗？是吗？这节目都收到这儿了，操，牛逼！
不，你让我把今天秀兵说完。说点，因为这个算是我开始玩主机之后一直耳朵灌满的一个
名字。
是，
嗯，是的。
这个人我见过好多次，但我从来没找他去合过影，因为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我不应该这么做的气息。
哦，为啥呀？
但我要装逼了，我采访过他。
这采访是采访，采访。
圣人光环，
我终于装一次逼，太好了。
不是，就是我在很多像 TGS 和这个 B Summit 的这种场合见过他。他不像这个，比如说石本良三，有助理，前呼后拥， 就是他就是来参加活动的，然后休息室参加活动，然后路上你赶紧截住他照个相，因为那个就他就是他自己就有一个明星架势，所以你做这些行为你感觉特别合理。吉田秀平永远就自己背一小书包，
对，高兴，
然后跟我们一样，
对，
在台子排队去试玩游戏，
是的，
就这个玩完上他那排，他也不会说找上我们媒体还臭不要脸找关系，说找上什么卡普空那儿找什么找这个找
有预约啊，能不能提前进？
完了没有预约，还夹个塞儿什么的，对吧？吉田秀平就背一小包上那边一站，而且他就玩那些什么独立游戏，
哦、他排队
哦，而且就是有的时候那些独立游戏没人招他，他会展现出一些普通玩家那种窘迫，就是我能不能玩啊？然后就特别
有一年。那个每年那个法米通啊，都会有一个小的这个，就像咱们年度游戏节目似的，他们会请100位游戏日本游戏行业的从业者，然后说一下自己今年的年度游戏，就跟咱们那节目一样。
是。
然后呢，大家都你看那些
神谷就天天就搁那儿对
很多制作人说那个吧，你就发现他可能就是把游戏当工作，他不会说特别深入的玩很多游戏。有人就说我玩《最终幻想》，有人就说我今年 GTA，
或者说我今年研究一个游戏给我特别大启发。
有人说我玩《暗黑七七》真棒啊，都说这种。然后可能就是像秃子这种。对吧
？COD
就比较特殊，
就喜欢说那点想激怒一些人的话。
说我
老发疯
啊，那个兔子。
说我玩动森手机版，都是这个是吧？啊，今天秀平那有一年说啥？我玩 Lady Die，
我操！
说我 Lady Die 我玩1000小时了，我真是个好游戏，推荐大家玩。
是，
别的也没说啥，你就知道他是个啥。他是这个是可能现在索尼就是特别高的高层里少有的真玩家、
真玩游戏的人。
老头就背个书包去。跟我们一样，就在那个展会现场去一个一个排队玩游戏，就这么一个老头。所以我为啥说他气场你不想就没有合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就跟你一样，你认识了他是吉田秀平，索尼高管，但是他就跟你一样去排队。你
就是他把这层外皮脱下来，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玩家去合，就去打扰人家去跟人家合影？人家在那排队而已啊！你觉得我会觉得自己很不合时宜，所以我就见他好多次，从来没有去做合影这个动作。
而且他有一点挺实在、挺逗的，就是我那次能采访到他是。那个时间点啊，当时有个梗，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吐槽他的英语，然后他也说自己就是在练，所以我采访的时候，他英语其实已经相当，也不能说相当流利，但是就已经不是有很重的那个日式英语让你听不懂的，
就已经能沟通了，
对，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是他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所以。感觉他退休也是好事，可以真正的好好当个玩家了。
嗯
啊，也不用
高兴玩，
不用老在媒体面前这个就是
说漂亮话
了，就干那些说那些给索尼擦屁股的事儿。
对
啊，感觉现在索尼的很多的策略什么的，好像他也不是
没有参与，
他应该是没有参与，
不参与决策了啊。就感觉就是一个跟我一样喜欢玩游戏的老大爷。
就挺好的。
哦，这个分享好。
恭喜退休，
恭喜退休，
咱们一起打游戏，以后希望能在网上见到，
希望能来录电台，
在网上打什么联网游戏的时候，
见到一个，
见到几天，
能匹上他，对，如果是合作游戏呢，就咱一起打打了，
对，
如果是这个对战游戏呢，我希望
招呼他，
我想暴揍他啊，表达我的敬意，
哇，
一个真的玩家，
可以，
哇，是龙马老师的柔软一面，太好了，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太好，感动啊，
说谁软，
感动。
其实我觉得
我是软的哥，我是。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企业里，确实这么多游戏企业里，真的就缺一些这种真正的玩家，
而且尤其很多高管，
对玩不玩
老喜欢号称我是个玩家是吧？
对，
然后游戏审美非常的，
但真正玩游戏的有几个呢？尤其现在，尤其索尼这个公司里，现在
确实点名批评
啊，是吗？这么狠呢？有点怕了。
那其实菲尔斯宾塞是玩游戏的，微软的。
哎，但话说回来，介绍玩游戏的多，现在啥样？你看看
是
什么？
太多太多太少都不行，可能
对，就要找一个平衡点。
重点不是玩游戏，重点是说话难听。对，
哎，
差不多是这样。
哎，那我完了，再见。
完了啊！
你说话挺难听，今天
挺好，
挺难听的。
好，
行，
好，
行，
那我又活了。
仰卧起坐呢？
节目到底录成为什么录成这样？
就是这样的
啊！太好，
结束吧，又不是最后一期，还得恋恋不舍。
对，行，就这样。
行，
我们下周的这个合着报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You are all I have.
hey, 欢迎您收听机核的电台节目，不管是深挖相关文化的 Pro 类节目，还是轻松愉快的生活闲聊，亦或是新鲜热乎的资讯讨论，在这里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和风格。如果你下载了机核的 APP， 还能配合所有的电台内容同步查看我们独家为你准备的时间轴图文信息。在更新了最新版本之后，机核 APP 也在社区功能上大幅强化，兴趣交流、作品展示还有常态更新的丰富话题。别等了，快来下载机核新版的 APP 吧，我们在社区里等你加入。欢迎您收听机核的电台节目，不管是深挖相关文化的 Pro 类节目，还是轻松愉快的生活闲聊，亦或是新鲜热乎的资讯讨论，在这里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和风格。如果你下载了机核的 APP， 还能配合所有的电台内容同步查看我们独家为你准备的时间轴图文信息。在更新了最新版本之后，机核 APP 也在社区功能上大幅强化，兴趣交流、作品展示还有常态更新的丰富话题。别等了，快来下载机核新版的 APP 吧，我们在社区里等你加入。